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喜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二万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蜜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到今日。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示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示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示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示人去了。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古士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士人说，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士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押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号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押沙龙逃走了。我们告押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美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希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淌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美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喜鲁雅的儿子亚比筛说，示美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说，喜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干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美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喜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喜巴都娶了也可以。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 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巴西莱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莱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给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他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莱亲嘴，为他祝福，巴西莱就回本地去了。王过去，到了吉甲，金汉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8-19章，第18章1-4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所以大卫的军队其实并不多，如果你看犹太古历史的话，那里讲到说他大概只有4000，而亚沙龙至少有20000人。那大卫是兵分三路，交给三位忠心的部下带领，一个是约押，是大卫的元帅，第二个是亚比筛，是约押的弟弟，第三个就是一路保护大卫的加特人以太。大卫在这个时候年龄大概快60岁，他其实已经不适合亲自上阵了，但是为了鼓舞士气呢，他坚决要与马兵一同出战。第二节讲到，但是军兵却坚决劝他不可以出战，因为亚沙龙的目标就是要杀大卫，敌军一定会全力以赴对待大卫的本人，如果大卫被杀，战争就结束了。那大卫不上战场作战，所以第5节，王就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个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你要知道，亚沙龙不是只是篡位，他抵挡神，使神的国受损，而且至少导致20000神的百姓丧命，这个是不可以宽待的，你知道吗？但是大卫呢，属天然人对儿子的爱，还是没有办法放下，他就没有办法秉公处理，所以还在开战前要交代这些事情。第6节，他们就在以法莲的树林里面交战，那这个战场绝对是经验丰富的大卫才会挑的。而我们看到第8节，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哇，你这里就看到真的是神的手介入，因为你要知道亚沙龙带领20000人追赶大卫的4000人啊。18章第9节，亚沙龙偶尔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就骑着骡子，骡子是王公贵族才骑的，从大橡树的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非常的茂密，非常的美丽，对不对？太多了，居然被橡树夹住，所以亚沙龙的荣耀，头发是一个人的荣耀，到最后反而成为害死他的，成为他的羞耻跟绝望。他被挂在树上是不是很好杀？第10到18节，所以约押就定义要杀亚沙龙，因为约押知道只要杀了亚沙龙，这场战争就结束了。但是如果留下亚沙龙，大卫很可能会再次又赦免他，又骄纵他，那亚沙龙还是有可能会报复跟叛变的。因此约押决定先斩后奏，果断的要杀死亚沙龙。你要知道，约押叫那个报信息的人去杀亚沙龙，那个报信息都不敢。18章第13节，括弧里面写什么？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果真事实是如此，大卫后来就知道是约押杀了亚沙龙。但是这句话也真的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瞒过王的。你要知道你可以瞒过人，但是你是不可能瞒过神的，神都看得清也听得到，他知道我们里面的倾向，他知道我们的愿意，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也知道我们的私心。亲爱的家人，神都在看，神都在听，所以大卫心里愿意，肉体软弱， 慈爱的父在管教的时候就给他许多的恩典。同样约押他不敬畏神，他也不敬畏他的领袖，神也知道，所以至终审判临到他的身上。我们这里看到当初不顾王的命令要热心的促成亚沙龙回来的是约押，现在呢不顾王命坚决要杀死亚沙龙的也是约押。而神当初没有阻止约押带回亚沙龙，是因为神要借着亚沙龙的叛变来管教大卫。现在神也没有阻止约押杀亚沙龙，因为神也要借着亚沙龙的死真的要致死他天然人的情感。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从肉体发出来的动机情感关系都是不可靠的，昨天的盟友成了今天的敌人。真的只有在圣灵里面的友谊，像大卫跟约拿丹跟那样子立约的关系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十八章第十四节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言，所以十八章十四节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着三杆的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的时候就刺透了他的心。从十八章二十八节到十九章第八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这个时候他只关心亚沙龙平不平安，但是他却没有关心军兵的伤亡。那按着律法其实亚沙龙是三重死罪，杀了他的哥哥暗嫩，又叛变还要杀大卫，还玷污了大卫的妃嫔，但是大卫还念念不忘，一直想要保全他的性命。他私人的情感让他没有办法秉公处理。我们看到大卫撇开受膏者的责任，他就一直沉溺在自己老年丧子的那个悲痛的里面，他不顾神的百姓，也不顾神的国，他更是不顾神永恒的计划，他只顾着哭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结果是什么？众民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就变成了悲哀了。但是你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以色列并没有合一哦，他们只是杀了亚沙龙而已，众民在得胜当中也失去了喜乐，这是很影响士气的。如果你不赶快把这个改正过来，就真的会如约押所说的，这个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还要更甚了，因为你伤了那些为你出生入死人的心啊。所以神就再次使用约押来劝诫大卫，让大卫可以醒过来。十九章第六到第七节，约押就说你却爱那个恨你的人，恨那个爱你的人。他说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你就高兴了。现在你当初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在一处。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面之后，亲爱的家人，我们就不能再为自己而活了。我们所说所做就不再只是影响自己，而是影响了所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啊。所以做领袖的，你坐在高位被尊崇，神也给你更大的权柄，所以我们更要向着神的这个托付而活。大卫活在私人的感情里面，差一点点把整个国家都要断送。大卫真的照着约押去做了，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的面前。在这里我觉得大卫也很特别，约押其实杀了他儿子，但是约押讲的是对的时候，大卫还是会听。在大卫身上真实的有一个能听的耳，所以很多人都敢跟他讲，都敢劝诫他，以至于他一直有可以悔改的机会。有到十四节，亚沙龙死了，战争也结束了，他们就开始要请王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些以色列人并没有反省自己参与叛乱的罪，却仍然以高姿态的对请王回来的事情互相指责，纷纷议论。那大卫为了争取犹大支派的效忠呢，他就派祭司去游说犹大长老们，抢在其他支派之前请王回宫。那犹大支派为什么会这么犹豫呢？很可能是因为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他们支持了亚沙龙，所以他们也有一点点怕大卫回来之后会怎么处置他们。但是这里大卫没有劝百姓要为他们的罪来悔改，而是马上为他们开一条路，让他们将功抵过。那还有一件不合宜的事，大卫又立了亚沙龙的元帅亚玛撒替约押常做元帅。你知道约押是帮他打胜仗的那大卫想要用贿赂来达成一个合一，用交易来代替公义，就让叛军的元帅无功受禄啊，反而做了军队的统帅。在第二十章我们就看到这个新元帅就延误了军机。那大卫为什么要撤掉约押的这个元帅的职位？当然很可能第一个他抗旨杀死了亚沙龙，另外一个人当然就是他出言顶撞大卫，劝诫大卫虽然是对的啦，
但是大卫可能还是耿耿于怀，是有可能了。那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用很多人的方法想要挽回犹大众人的心，但是呢政治手段所做的呢反而埋下了犹大支派跟其他支派分裂的一个种子，也导致了德不配位的亚玛撒最后就被约押杀了。十五节到四节，大卫过河，就是约旦河，要回到耶路撒冷。那这次回来呢，所有害怕大卫会秋后算账的人都来迎接他了。第一个就是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那当然了，我们还看到还有犹大人，犹大人是大卫叫他们过来的，他们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害怕的。第三个就是扫罗家的仆人洗巴，赶快来迎接他，因为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就会知道真相啦，米非波设并没有背叛他，所以赶快来迎接。那第四个来迎接的就是米非波设，因为他是瘸子，他没有办法逃，他当然也怕大卫误会他，所以他就赶快的来迎接大卫。那大卫即使知道自己误会了米非波设，但是他已经把米非波设的财产都给洗巴了，那所以到最后弥补的方法就是怎么样，他说那你们两个人一人一半。那最后一个来迎接他的是基列人巴西莱，那巴西莱本身就是一个大户妇，所以地上的荣耀跟享受对他也不再有意义，因为他那时候已经80岁了，所以他没有跟着大卫回到耶路撒冷，他来送王只是为要求神的受膏者的平安。那最后41节到43节，我们看到犹大支派跟以色列支派的分裂，以色列跟其他支派早已经就在商议要迎接大卫回宫了，比犹大支派还要热心，结果现在看到犹大支派居然抢了先，所以他们的热心就变成了愤怒，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但是犹大人的回应是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42章43章，神让大卫看清自己的软弱，也让大卫看清人的软弱跟善变。当初逃亡一路咒骂他的人，或者没有跟随他的人，甚至于背离他的人，在他回来的时候，人生百态他又再看一次。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像一台戏一样，真的演给世人跟天使看，求主帮助我们把这出戏一定要演好。我们虽然有软弱，我们爱神的心不能改变，我们虽然会犯错，但是我们的耳朵一定要开通能够听。另外在我们能力范围所及的时候，真的我们用神的慷慨跟慈爱对待众人，有一天神也会使用这些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来祝福我们。但是至终，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只有神是信实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是我们可以全心依靠的。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